小小地球人，宝藏，泛雅文化出版。
小蓝和小红看完电影《魔兽的宝藏》，也想跟电影主角史家兄妹一样去找寻宝藏。透过精灵国王的安排，两位太空精灵宝宝历经了一次奇妙的寻宝探险。
小蓝，你手上拿着什么？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。
嘘，小声一点，我发现了一张精灵王国的藏宝图。
真的耶，上面有好多的路线，还有一些看不懂的符号。那我们赶快出发去寻宝吧。
在精灵王国宝藏探险员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世界闻名宝物最多的阿里巴巴洞穴。你们好，我是什么都找得到的宝藏探险员。
哇，太棒了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
哎呦，山洞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呢。
没关系，我准备了手电筒，小心走，前面有一个坑洞，别掉进去了。
地上有金台，害我差点滑倒。
你忘了吗？电影里的史家兄妹就是穿着轻便的服装和好走的鞋子才去寻宝的哦。
是啊，寻宝的过程充满了挑战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到了到了，前面有一扇门，宝藏一定在里面。
不开哎！
你看，这扇门上面写了好多古埃及的数字。
这应该是8、6和21。
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开门的密码。
我来试试看。先转到8。再转到6。
耶！打开门了！
太棒了，你们好厉害哦！要想找到宝藏，不但需要足够的体力，还要有聪明的脑袋才行。
哇，眼睛张不开了，这里面全部是黄澄澄的黄金呀！
哈哈，快戴上太阳眼镜。
古人最喜欢黄金了，他们认为黄金象征着财富和地位，所以会把黄金做成装饰品戴在身上，或是做成各式各样的生活器具。
你看，那里有一个黄金面具，好酷哦。
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士认为黄金是永恒的，就用黄金来提炼长生不老的药。
我记得机器博士说过，中世纪的欧洲也很喜欢黄金，还流行着炼金术，想办法把一般的金属全部都转变成黄金。
太神奇了吧。
在19世纪，美国西部也掀起了一股淘金热，很多人相信那里遍地是黄金，纷纷去西部找黄金呢。
原来大家都爱黄金宝藏啊。
在2700年前，利比亚人就用金子铸造出全世界最早的钱币。
还有中国人最喜欢的金元宝也是黄金做成的呢。
除了黄金，从前的人也喜欢银哦。你们看，这些是古希腊人用银铸造的钱币。
哎，银币上面有动物和人像的图案耶。
中国的明朝和清朝也是用银锭来作为当时使用的货币。
听说欧洲的皇室也很流行使用银制的餐具。
他们是担心被下毒，所以跟中国的皇帝一样用银器来验毒吗？
小兰真会联想。皇室贵族使用银质的器具是要彰显自己的高贵身份。
不过腓尼基人也喜欢用银器来装水或装酒，他们相信这样可以防止东西腐败。
这里有一顶银头饰，好漂亮呀。
中国云南蕴藏着丰富的银矿，当地的少数民族会用漂亮的银头饰、银耳环、银项链来打扮自己。
哇，寻宝成功，黄金也好，银器也好，这些宝藏我都好喜欢哦。
离开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穴，他们回到了现代。探险员带着他们来到一家饭店，这里不用藏宝图就可以轻松地欣赏现代人的宝藏。
哎，他们正在举行结婚典礼耶。
你们仔细观察哦，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经过设计雕琢过的宝藏哦。
新郎新娘开始交换戒指喽。
钻石代表着永恒和完美的爱情，所以有些新人会用钻石戒指当婚戒呢。你们好，我是婚礼的总招待，请问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亲友？
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进来看看。
大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太空精灵宝宝，大哥哥是探险员，我们没看过地球人的婚礼，所以进来打扰。
哦，欢迎欢迎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哦。
谢谢大姐姐。
哇，钻石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耶。
嘿嘿，有人说钻石就是发亮的石头。
这可是最贵的石头呢，欧洲的皇室喜欢把钻石镶在皇冠、礼服或权杖上，表示最高的权力和地位。
古希腊人认为钻石是神的眼泪呢。小红，你将来想要几克拉的钻戒呀？
克拉是钻石的质量单位，克拉越大表示钻戒越大哦。
那我要100克拉。
看到了吗？新娘子的脖子上戴了一串珍珠项链，是不是很漂亮？
大姐姐戴着红宝石的耳环，
那位阿姨的衣服上别了一个镶有蓝宝石的胸针，
还有还有，这位婆婆的手上也戴了一个翠绿色的玉镯子。
中国人认为玉可以用来辟邪保平安，所以很多长辈喜欢把玉戴在身上。
在泰国，有些寺庙也会将玉雕刻成佛像来祈福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在婚礼宴会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宝藏。
这里真是一个珠光宝气的地方。
不过我觉得黄金也好，珠宝也好，最好的宝藏还是钱呐。
是啊，我也这么认为，而且马上就能使用。
薄薄的一张纸，无论是携带或是使用起来都很方便。
我身上有钱，走，我们去买东西吃吧。谢谢大姐姐。
哦，你拿的是美金，在美国才能使用啊，你要把美金换成当地的货币才能买东西。
举例来说，像在英国就要用英镑。上次暑假去日本玩，我们不是有到银行换日元吗？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要怎么换算呢？
这要看当天的汇率。
汇率？什么是汇率呀？
汇率就是不同国家货币兑换的比率，随时都会变动。
好吧，我的钱不能用，这次就由大哥哥请客好了。
啊，没问题，我来刷卡。信用卡也是一种钱哟，先消费，每个月银行会寄来账单，然后再去付款就可以了。 接着他们又到了另一个地方，看到许多被人类当作宝的动物，可是却因此遭受到残酷的对待。
哇，有黑熊、大象、犀牛，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。
来，你们戴上语言翻译耳机，就可以听见动物们在说什么。
下辈子我再也不要当黑熊了。
黑熊很受大家欢迎哎。
因为我的毛皮太温暖，可以做成保暖衣服，熊掌、熊胆又是珍贵的药材和食物，所以人类都想得到我身上的东西。
怎么会这样啊？好可怜哦。
没错，所以我和同伴被人类大量捕捉，过着逃亡的生活。我也是啊，人类喜欢用我的象牙做成工艺品，所以我们大象也遭殃了。就是吧，连我的犀牛角都说是珍贵的药材，害我都快活不下去了。
我们的鳍被人类割下来做成鱼翅，是餐桌上的佳肴。
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绝种啊。
人类把这些动物当成宝，就要好好珍惜，不应该去伤害它们。
有时候气候的改变、环境的污染也会使某些动物逐渐消失。
刚刚讲到大自然的动物宝藏，那金字塔、万里长城或是一些自然奇景也算是宝藏吗？
当然，这些美丽的景观或是具有历史的建筑物通通是宝藏，都值得保存下来。为了保护这些各式各样不同形态的宝藏，其实人类也尽了力。接着探险员带着他们去一个保存着世界级宝藏的地方。
哇哦，这里是世界知名的故宫博物院。
我曾经来参观过哦，里面有清明上河图，一块长得像东坡肉的玉石，还有翠玉白菜。
各个国家都会建造不同的博物馆来收藏宝物，为了让这些文物、字画或雕刻艺术品不会受到破坏，而且能长久地保存下来，博物馆会以各种精密的仪器设备做最好的保护。
博物馆还会定期举办展览，欢迎大家来认识这些珍贵的宝物。
经历了这次奇妙的寻宝历险记，小红和小蓝对宝藏有了更多的认识。这时宝藏探险员还告诉他们，有一种更珍贵、用钱也买不到的宝藏哦。回去之后，你们也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宝藏哦。
小蓝的零用钱都花光了，没有钱买宝藏了。
不是只有金钱或是珠宝才叫做宝藏哦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宝藏，而且是无价的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只要自己认为这是珍贵的东西，就可以说是宝藏。
我懂了，我的那颗全垒打棒球，
我得到成绩优异第二名的奖状，
还有全家人一起去玩的照片。
是的，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宝藏，就连父母的爱或是你们美好的回忆都是宝藏哦。
这些珍贵的宝藏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哟。